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守住神的道，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的1章13到14节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每一个弟兄姊妹自然而然就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那就是要把神的道守住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要竭力来遵行神的话语，照神的话而行，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守住神的道，那就是在无论环境有多艰难，我们都能够忍耐得住任何的诱惑，任何虚假的道理都不能使你动摇。神的道你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都问一下自己，到目前为止你持守的怎么样？是不是在竭力的遵行神的话？有没有因为外面的诱惑而动摇？那神的道为什么要守？如果守不住，没有守住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我们看一出经文，这出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14章9到12节。我来读一下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从一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，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受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。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到最后的那七年大灾难，一定有一件事情会发生，那就是那个假基督让所有的人要么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受一个印记，没有这个印记将寸步难行。那就像刚刚基本上过去的这个瘟疫，在这场瘟疫当中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疫苗证，没有疫苗证你无法生活，不能去超市，不能买东西，你的生活会受到影响。那么将来七年大灾难这个要更加的严重，凡是额上没有印记或者手上没有印记的不能做买卖，不能做买卖意味着你不能买不能卖，那吃什么喝什么，所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一条，只要受了印记就再也没有得救的可能，也就是只要受了印记，那将来就是在火与硫磺之中永永远远受痛苦，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硫磺与火火湖，硫磺火湖。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，那么忍耐能不能忍耐得住？我们今天可能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不会经历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已经建筑了，但是在这个建筑之前也我们也经常经历类似这么艰难的事，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瘟疫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瘟疫 不是最后一次，也不是最艰难的一次，后面还会有。那么遇到以后怎么办？能不能忍耐得住？那么他这儿最后说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，也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的忍耐，在这儿就可以写明出来。他们守住了神的道，坚决不受这个印记，临死不从。那么这些人最后都接得住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守住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，永永远远在硫磺火湖里面受痛苦，就不得救，一辈子白信了。没有守住神的道，就等于把自己的将来给葬送了。那么这儿问题来了，怎么守？我们下面来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，来思想你的话语，聆听你的话语。所以求你的灵继续的光照我们，你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。也求主给我们信心，靠你刚强，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诱惑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什么时候舍得到？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。我从我听的那从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我用黄字标了一下，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要常常的守着，一个是牢牢的守着。常常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持续，是持续的守。那常常就是过程，从头要守到尾。牢牢那就抓在手里面不要放，不要松。那常常是怎么守呢？是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用信心和爱心去守。牢牢怎么守呢？靠圣灵去守。在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怎么去守的守的道啊？有时候我们可能很茫然，圣道到底怎么守？这是答案。但是这儿保罗他强调说，从我听的那重生话语，这跟提摩太讲的，说提摩太，你从我这儿听到的这些重生的话语要守着。也为此意思就是说，保罗他知道他所传的是重生的道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交托你的，从前交托你的。如果保罗放到现在去说这句话，可能人会就说就你对，别人就不对了。我们要想到当时可能提摩太没有从其他的使徒那里听到，可能没有见过面，因为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们现在都有圣经，那当时呢是口传或者书信那种方式。那么提摩太他听到的仅仅是从保罗那儿听到的，所以保罗安慰他，我讲给你们要实守。那言外之意就是当时可能出现了一些假的师父，一些假道，那么那些冒充使徒冒充真的那些传道人也去讲，那提醒提摩太你不要听。所以这儿很清楚他在提醒，那今天也是，我们一定要听从正的，就是这个里面的，离开这个里面任何掺杂进来的我们要小心。那今天的假的师傅那其实很多的，我们可能平时觉得这是个牧师，这个传道人，但是不一定是
神亲自呼召的。那么驾驶户他有个特点，他不是说完全让你听到，而且一听就是这些假的，他会掺杂似是而非，他把别的东西掺杂进来，你听到又像讲成道，但是又不对劲儿。所以我们小心，要小心。那这儿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守道要守对，守对的道。如果这个道你守错了，守到最后你不管怎么守都是白守。那关于假师傅呢，这儿我选了两节经文，在约翰二书的十章，约翰二书的第十到十一节。约翰二书一共只有一章，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这个多严重啊！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这教训是什么？这教训就是使徒传的，不是使徒传的那就不要听。在教会初期都是从使徒口里面传出来的，出了旧约。不要接他们到家里面，不能接待。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有爱心，真的很好啊，特别是一些宣教师或者传道人来了以后，我们愿意接到家里面。但是接的时候，接之前你要了解，要分辨，不要接待错了。如果接待对了，那感谢神；接待错了，接到家里面就麻烦。说不要问他的安，问他的安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问好嘛。哎，见里面啊，你好，问好都不行。为什么呢？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，他的恶行上一定是有，他的恶行上的份是什么呢？我们下面看这节经文，书的一章八节说：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被咒诅，那就是传不是福音的这些虚假道的这些人的报应。被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节，我们读一下五章十节：但搅扰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。担当他的罪什么意思呢？那罪不得赦免了。我们不用担当我们的罪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。所以我们虽然犯罪，但是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因为相信神赦免了，不用担当。他们必须担当，也就是神不赦免，这就是被咒诅的结果。所以这些假师傅注定是不可能得救的。我们在从旧约读到新约，你从来没有发现，你注意一下，假师傅是神从来没有给过机会的，不给机会的。那就是败子里面的 确定是败子，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相交。而且刚才说的，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真的道，不要接待，不要问好。如果接待了，如果问好了，他是什么样的后果，那我们也可能是什么样的后果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再回到这儿，你从我所听的那从政的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这规模，规模什么意思呢？在原文里面是规模就是一个规范啊，就是一个标准，就像我们手里面的一把尺子可以丈量，我们有尺子，我们知道哎，这个就有长短，我们就知道有标准。那么这重生的话语，神的道就是标准。既然它是标准，那么它就可以衡量其他的道理对还是不对，断定是不是异端，断定是不是虚假的道。这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重生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就要经常的读经？不仅读经，而且就要查去思想，要明白。 你明白了，我们手里面有这把尺子，那别人怎么忽悠你？不可能，不会上当，因为你会衡量。所以这个道要抓在手里面。那为什么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能分辨呢？就是好多弟兄姊妹不会分辨，本来已经被假十五块银子银都快掉到这个沟里面，掉到坑里面了，还不知道，就是因为好多真理不是明白，不是很明白，没有搞清楚，也不在话语上下功夫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衡量，没有办法衡量，所以别人叫什么都 不知道对还是错，所以有可能就跟着这些异端就跑了，有可能就跟着假师傅就往坑里边走了，这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。所以我们要守神的道，就必须要守对，守对了，后面的一切才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如果守错了，你不管这一生这一辈子，不管行多少年多努力啊，所以也奉献，也竭力的服侍神，也去传福音，但是这一切都白搭。所以要守对，守对是前提。那下面我们看怎么守。刚才我们说，用在基督耶稣里的爱、信心和爱心，常常守正，这是我们第一方面。第二是靠着圣灵牢牢的守正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我们看第一个方面。以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十三节，常常守着，我们刚才说常常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是从头到尾都不间断，一直到道德，不半途而废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坚持不下去了，就掉队了，这就是不是常常守着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四到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弄到那些已经闻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这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定死在。这来世啊，不是世人说那个来世，这个来世就是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以后的日子，是永远永恒。若是离弃正道，也就是说他曾经蒙了光照，也尝过天的滋味，也有圣灵的同在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这些都尝过，但是有一天离弃正道，离弃正道前面都无效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看见啊，就说你看这个人根本就不像信神的，他言语行为这个行事为人就跟世人一样，甚至还不如世人，但是你看他也有神的光照啊，他祷告神也听，他病了以后也会医治，也得医治，而且他给别人祷告好像也很用文化很灵，而且祷告别人病也医治了，他有这个能力，这都是蒙了光照超过天的滋味，他也有圣灵同在，与圣灵有份，但是如果离弃正道，后果那可能就是不能再要重新懊悔了。有人解读这些经文就说，重新懊悔就不是那个不得救，这很明显在明明的羞辱神，明明知道这些还在羞辱神，不能重新懊悔，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不能来透过一个人是不是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，一个人是不是有这种曾经为别人祷告有这种大能啊，就断定他是属神的，不一定。那主耶稣也说嘛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有人说是我奉你的名赶鬼，我奉你的名行异能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对吧？行异能是行神迹啊，也能赶鬼，也能医病啊，也传道啊。那主耶稣怎么说？我不认识你， 你这些恶人。是不是重生得救？那些不是一个劝句。所以如果离弃正道，以前以往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主不认识他，所以有的人守着守着就不守了，不能坚持到底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躺在就是以往的那种树林的经历当中过日子啊！以前我怎么样，以前怎么样，那深刻的会问你现在怎么样。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一说，哎，我以前特别敬虔，以前经常奉献，以前服侍圣传福音，那是以前的事，现在怎么样，以后怎么样呢？所以忍耐一定要忍耐到底，持守要持守到底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:13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忍耐到底什么意思？那现在我们理解就是坚持到底嘛，持守到底嘛。所以有的人一开始可能信得很好，但是信几天我们就不见了。我们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吧，一开始很热心，信几天就不见了，就见不着人了，怎么也劝不回来了。有的呢，现在中途就掉队了。更可惜的是，有人信了一辈子，这个路就快走完了，剩下的一里路掉队了，这叫晚节不保，多可惜。所以我们一刻都不能松懈。所以将来有很多很多的信徒，借助耶稣说的，不能接他的命，就是因为没有把神的道持守到底，没有常常守着，最后与救恩无缝。所以要持续的守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所以持续啊，这是非常艰难的。要做一件事，偶尔去做，可能我们容易有热心，但是每天让你去做那件事，去坚持，就不见得能坚持下来。啊，神的道就是这样。神的道不仅要常常守着，而且要用对的方式去守，你不能用错的方式。13节说，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去守。用什么去守呢？用信心和爱心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的我们意志啊，我很有意志，这个做不到。用信心和爱心，如果没有信心，如果没有爱心，我们根本守不住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的4:2，我们来读一下。有福音传给你们，传给我们，也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见的道调和。就有福音传给我们，也像传给他们一样，他们也听到了，也接受了福音了，也传给他们。但是呢，他们所听见的这个道与他们无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调和什么意思呢？调和就是融合在一起，完全融合在一起。融合在一起以后就分不清楚是谁的。像我们在主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，二人合为一体，这就是融合，不是两张皮。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因为他没有信心，所以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经历。当我们一旦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疑，有时候就怀疑，啊，怀疑说神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？特别是我们经历特别艰难的事的时候，在那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：一方面想依靠神，但是一方面还怀疑神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这么大能力，就会怀疑。没有信心就可以，可能就会抵触神的话，不愿意听，甚至抗拒。所以没有信心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走这条路的。 有信心。那信心就是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相信，无论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照着做，即使我们可能不明白啊，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做，也跟着也听照着做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不是搞明白了再去做，而是无论明白不明白都照神的话去做，这是信心。不怀疑，不抵触，不抗拒，不是有选择的去中心。其实我们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好多时候有选择的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，我是有过，有些地方就不愿意中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和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我们想法相悖的，那神的话正好合我们的意，那感谢神我们就中心了，这个是不叫信心。有信心不是有选择的，而是无选择的，只要是神说出来我们必须中心，是不折不扣的。有信心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守住神的道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。所以十三节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守，用信心守，信心是前提，爱心也必不可少。那么可能在想，爱心与守神的道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孩子必须有爱心？我们看这节经吧，约翰福音的14章23到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我们常常说，你看问每一个信主弟兄姊妹，他都会说他不爱神，不会说不爱神，他一定说我爱主。那么什么叫爱主呢？什么叫爱神呢？这儿很清楚，爱他的一定是遵守他的道，不爱他的不遵守。那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神？那就我们自己检验一下自己就知道了，我们是不是遵循了神的道，是不打折扣的遵循的。如果你做到了，证明你真的爱神；如果没做到还是没那么爱，我们还需要操练。在约翰一书的5章1节说，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，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。都是从神生的，那么就是都是神的儿女，都从神得救的。那凡是从神得救的一定爱从神圣的，从神圣是谁？那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。这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爱神，一定会爱弟兄姊妹。那这就是连起来，如果我们真的不打折扣的遵循神的话，那我们就是爱神。如果我们真的爱神，你一定会爱身边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是提到爱心，爱神和爱人是分不开的。有的弟兄是光爱神不爱人，他不是真的爱神。那么爱弟兄姊妹肯定有些表现，这个爱弟兄姊妹是不仅仅是生活上，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追求生活上，他帮了我了什么，这就是爱。是，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属灵生命上的。我们爱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爱？那么就是当我们发现了一个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已经出现偏差了，身体上已经出现问题了，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是假装没看见没听见无动于衷呢，还是忍不住去劝？因为这个时候你劝他你可能会得罪他，对不对？人走偏了你去劝 肯定不高兴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你如果真是忍不住去劝表现神，那你说爱，真是爱弟兄姊妹。所以在这个方面，如果是做一个老好人，那我们的这个爱是有问题的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神的道要常常的守，是用爱心用信心去守，持之以恒，一直守到底。第二方面，靠着神的灵牢牢的守着。所以我们不仅用信心和爱心去守，还要有一个依靠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啊，我们刚才也说到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啊，这个人很有意志，这个守不住的，不是靠我们肉体的所谓的能力、肉体的方法啊，靠自己怎么努力，最后一定失败。但是靠圣灵就不一样，要靠圣灵去守。第十四节，我们来读一下第十四节：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是靠的圣灵，不是靠别的，是靠对的，是靠着圣灵，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去守。所以我们守神的道，不是我们单枪匹马，不是我们孤军作战独自的去守，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去守。我们靠着圣灵，那是什么叫依靠圣灵呢？怎么做才叫依靠圣灵呢？那其实在今天经文的十三节前面的第十二节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，我们读一下：为这个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交付，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括号里面还有一种译法，就是他交托我们的。那么从这个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个难处呀，我们担子都交在神的手里面？这就是交付。你交在，你真的交付，神一定保守，一定保全，一定负责。这是信心。保罗他说我们相信，我们今天相信我们信的是谁，信的对象我们知道，也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一定能够保守我们到底。所以我们有信心把我们所有的难处所有担子交给他，他有能力。前几年国内有一个弟兄刚刚信主不长时间，就问我说，我有时候不敢跟神祷告，不敢跟神要，你说你这么多人跟他求，他能忙过来？别担心，神能忙得过来，他的灵无处不在，他不打盹，不睡觉。所以圣灵是我们持守神的道的一个保障。所以完全交托，完全交托就是顺服，依靠圣灵就是顺服圣灵，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行，遵循神的，跟从神的引领。我们都知道神是我们的保障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知道是一回事，真的遇到难处，遇到大的事儿，我们是不是那个时候还真的把神当作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去依靠他，这些又是一回事。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在平安的环境当中，没有遇到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都有信心，我们觉得都在依靠神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依靠？那神也经常来用给我们的环境来试验我们，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依靠他。所以环境一来，我们到底怎么样，持守的怎么样，一检验就知道了。 所以是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声音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我们这就提到这个前面的疫情，你看这个疫情啊，这是一面镜子，这面镜子摆在每一个人面前，不信神的我们不说，就所有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能面，必须面对，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镜子。那这个镜子摆在面前，我们就到底是我们对神的信靠怎么样检验出来。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凡是提到瘟疫的都与神有关系，而且都是神降。那神降下这个疫情，那有神的心意。那我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神，还是靠世界上办打疫苗？有人说啊，打疫苗这是也出于神，是出于神，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去打疫苗，但是现在已经证实打疫苗的后果。我就在疫情期间，我讲过一篇道，瘟疫怎么来的？我当时就奉劝那些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去打。有的听了，已经打了一针两针，后来不打了，停了；有的不听，一直打了打到第四针。那现在有一个姊妹啊，现在在别的教会，有次见到他以后，他说他那皮肤就痒，他最后就问，发现因为他关注这个事儿，发现身边很多人就出现皮肤上面毛病，他知道疫苗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到那时候，我们是真的依靠神还是依靠神？那也我遇到过很多没有打疫苗的弟兄姊妹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也活过来了，也没有因为没有疫苗症而不能买东西。我们教会那个苏联门弟兄，那就是一个例子。他在广东的时候，在深圳时，在广州的时候，他就不打疫苗，坚决不打。两个孩子也听话，也没打，全家人都没打。就在这个疫情快要结束那个时候，他从国内来加拿大，那个时候还得要疫苗证，就上飞机要疫苗证。他真的凭着信心祷告就过来了，就来了。国内还有一个姊妹啊，是我老家的，她跟我讲，她不打，因为国内她是开着那个车，一家一户的去拉你上车来去打疫苗。家子们在国内不都经历没有？一家一家的，就是去家里面拉着你去打疫苗，拉他不得已上了车，他说我不能打。他确实是可能有一些病，他还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打，他说我不能打。那感谢神，他们说那么去检查一下，去那儿一检查，检查结果确实不能打。但是那个病对他没任何影响，他不是因为这个病不能打，而是他凭着信心不去打。所以神必保守。这就是我们讲这些，就是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心情怎么样。当然，打疫苗不是说我们所有打疫苗的弟兄姊妹啊都是违背神啊，不，有好多是不知情的、不明白的。但是我们也听到有好多的牧师逼着弟兄姊妹们去打疫苗。我们当时也请这个传道人，前面讲的啊，要依靠神，要靠神来度过这个艰难。他老先生临结尾的时候，你们要去打疫苗啊。把前面他讲的全部一下就否定了。当时是在疫情期间，人为到场放的这个录音视频，有几个弟兄姊妹下面就笑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到底怎么样，直接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要持守神的道，我们是不是靠着圣灵在持守，不是靠世界上的事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方法。靠圣灵不是就不等于就不是等于就我们什么都不做了，而且靠圣灵我们就坐在那儿睡大觉，圣灵去做，不是的。我们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本分。所以这方面我们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，一个是要警惕， 这个世俗对我们的诱惑，而且要抵制，并是警惕并抵制假师傅的教导。这两个方面，这也是往往也是魔鬼撒旦常用的手段。教会从起初诞生的那天起，魔鬼撒旦就开始用这两招，用这个手段来毁坏神的教会了。叫警惕，而且撒旦是常常能够得手。我们好多时候经不起诱惑，我们就到了世界上，然后就离开了神。好多时候我们因为不去分辨，也不会分辨，甚至没有那个分辨的意识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道都听，特别现在网上都是开放的。我们要知道，神在使用这个网络，撒旦他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所以网络上面有很多也是假师傅也在那儿讲，如果不去分辨，我们听了以后，听着就跟上走了。啊，应该是在半年多之前，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，这是我以前在那个教会的时候，认识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是特别的热心，传福音很热心，那十一奉献也做得很好，都超过了，在别人看来很敬虔，但是这个姊妹呢，真理上糊涂。那天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呢？她都特别激动。他给他的牧师打完电话给我打，为什么呢？他得着了，他说他又得着了。他在那个地方，在西部一个省份，他去那儿。哎呀，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，真好。他说我们得救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不叫犯罪。他在这边真的没有听过这样的道，没人敢这么去讲。我问他是什么教会，我一听有问题了，神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我们现在做什么都无罪了。这就像那个皮约瑟那个异端。所以你看这个姊妹，他没有去防备这些东西。主耶稣说要防备假先知，如果是假先生，一看就是这儿写两个，我是假先生，我是假师傅，那不用你防备。就是看上去人模人样，他跟那个真的一样，甚至看上去比真的还真，所以需要防备。他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从外面看是一个绵羊，但是里面很残暴。所以要在真理上扎根下功夫，要靠着圣灵去祷告，靠圣灵去来抵制防备。世上的诱惑我们更要防备，这两样我们是特别需要留意的。所以我这儿是写着故事和正道，持守神的道，把神的道守牢了，守得坚固，这是我们在信仰路上必须面临的，不能逃避，逃避不了。而且只有用信心和爱心，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守住。如果我们里面有信心也有爱心，我们所守道是对的，而且能够靠着圣灵，任何异端都不可能把你引上走。我们教会前面是来过几个异端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你看他的头头是道，都在那里面，因为他没有根基，任何虚假道我都能够分辨。而且不管别人怎么去带我们，怎么毁谤我们，怎么去诋毁我们，任何叫我们灰心丧志的这些事，我们当他们临到时候，我们都能够不会受任何的影响。这就是牢牢的守住。
无论别人怎么样，无论环境怎么样，都不会影响我们遵守神的道。这就是牢牢的守住，牢牢的守住，而不是守一时，不是守一会儿，而是持续的守，从开始一直守到结束，守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接触耶稣那一天。这就是常常的守着。所以神的道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，抓在自己手里面，因为抓不住的后果非常严重，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松手，一直守到底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见到我们主耶稣，见到神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守你的道，牢牢的守住你的道，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去守。主啊，请你来怜悯我们，我们在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去守，我们可能来放松这样的警惕，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你给我们信心，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扎根，靠着你的大能能够守住你赐给我们的道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